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来读哥罗西书。我们已经读到哥罗西书的第二章20-34节。那大家可能会奇怪，我为什么把这两段经文跨着章合到一起？但我们要知道，保罗写信的时候并没有写自己是第2章第20节第3章第4节，他就是连续的写的信。我们今天的人为了容易背诵，为了容易查找，给他标上了章节，有很多的益处，但是也有很多的坏处。我们常常因为分章，我们在读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忘了第二章讲什么，以致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就重新起了个头，以为保罗是在讲另外一件事。其实保罗并没有讲另外一件事。第2章的第20节到第3章的第4节是一回事。我给他起了个主题，叫做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大家有没有经常听到有人跟你讲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如果你在教会久了，一定会有牧师，有那些属灵的前辈，有那些同工跟你说你要思念上面的事。如果你没有听说过，可能你去了一个假的教会，你早晚一定会听说过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上面的事儿。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儿。那现在有个很尴尬的问题，什么叫做上面的事儿？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尴尬的问题呢？因为10位讲员可能会有10种说法，也许会有11种说法，也许一个讲员在年轻的时候是一种说法，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又换了一种说法。什么是上面的事儿？弟兄姊妹，你要思念上面的事儿，你要追求上面的事儿。那请问什么是上面的事儿？反过来，什么是地上的事儿？我不知道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我替大家做了一点点的 research。 我就有一天我高兴起来，我就想 Google 一下，我就想知道什么叫做上面的事儿。保罗叫你思念上面的事儿，那请问你是怎么被教导的？或者说别人是怎么教你的？当然我们说最权威的是那些牧师，那些传道人，那有一些权威的是那些个报纸。今天自媒体很多，网上随便谁都可以写一篇短文，那个就没有权威，我们就不作数。那我找一些权威的，第一个找到一个叫做基督与时报，你听这个名字是很权威哈，把自己叫做基督时报，我们想到纽约时报，哇好厉害啊。基督时报有一个专栏叫做日祷记，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日记啊，是日祷记，每日祷告的记录，可能是这个意思。说什么是上面的事儿？上面的事儿就是天上。什么是天上？天上就是天上，你为什么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呢？上面的事儿就是天上。哇，这个写日祷记的，不知道弟兄还是姊妹，真有本事啊，这一句话就能把你给全给驳倒了。上面的事就是天上嘛，你就好好想天上，天上有蓝天白云，当然不应该哈，天上有耶稣，有神，有天使，有各种各种事，具体什么事反正就是天上。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灵修人士的做派哈，这灵修人士有时候叫我们哭笑不得，因为他怎么想都可以，上面的事就是天上，所以你要思想天上，怎么说都是对的，你没办法说到错。有一个教育报纸叫做基督邮报， 基督邮报是洋人的报纸，基督时报是中国人的报纸，是什么门派我不太清楚哈，这个我觉得有点怪怪，但是基督邮报我知道是什么门派啊，基督邮报大概是有点新派。基督邮报写了篇评论员的文章，说什么是上面的事，什么叫思念上面的事，就是你要想想未来，你要想想天堂，你要经常思考天堂，那你要想想未来的审判，想想未来的奖赏，你对天堂的思考会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因为你想到将来，你今天很多决定可能就不一样了。哎，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哈。所以什么是上面的事？上面的事就是天堂，就是天上的审判，天上的奖赏。哎，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教导有没有道理？好像很有道理。啊，有一位吕牧师，吕春长牧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属灵前辈。啊，这位前辈可能今年活到今年可能100来岁了吧，台中长老会的，这个外号不是外号，自称叫澎湖伯，因为他是那个澎湖出生的。他说什么叫上面的事儿？上面的事儿，他总结的比较全面哈，叫做一是神的事儿，二是天国的事儿，第三是永恒的事儿，第四是与地上相对的事儿。哇，这个总结好全面，几乎是无懈可击。你还能找出别的吗？好像没了哈。天上有神，所以是神的事儿；天上有天国，所以是天国的事儿。是永恒的事，天上的事都是传到永恒的，所以是永恒的事。反过来，你地上的就是短暂的事。第四就是全包了，与地上相对的事。这下就更厉害了，地上的要腐朽，天上不腐朽；地上短暂，天上不短暂。这个相当的全面。有一位何晓东弟兄，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属灵前辈。活到今天可能也有90、100岁了吧。他写了很多很多文章，好几百篇，好几百本书。他是个很高产的这个用文字侍奉的这么一位老弟兄。他说上面的事儿是什么事儿？上面的事儿是以神为中心的，地上的事是以自己为中心。上面的事是以完成神的旨意为目标，地上的事呢是满足个人的野心为目标。不管你是在传福音，你还是建立教会，你只要是想满足你自己那点属灵的野心，你那个就叫地上事。上面的事不是，上面的事是完成神的旨意。上面的事是关于属灵的灵性的事，地上的事是关于肉体的事。上面的事是将来的，地上的事是眼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位老前辈，他们写的这个东西都大概其实在70年代。哎，还有一位老前辈是在70年代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上面的事儿就是属灵的事儿。这位牧师叫做鲍惠元牧师，你今天可能不一定听说过，但是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牧师，在49届的港九培灵研经会上说，什么是上面的事儿？上面的事儿就是属灵的事儿。46届港九培灵研经会，那是1974年，我们的老牧师还没有当牧师的时候。那什么叫是属灵的事儿呢？哎呀，你说这话，你说的错也不错，说的对吧？这个包括的太多了，属灵的事儿，所以你要思想属灵的事儿。什么是属灵的事儿呢？后来有个人列了一个属灵的事儿的大全，凡是跟上面有关系的，他都给他列出来。属灵的事儿，比如说积财宝在天的是上面，这是马太福音6章20节。比如说约翰福音说，要求呢存到永生的食物啊，是永远的事儿，属灵的事儿。比如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比如说我们要追求呢不能坏的冠冕，比如说我们要等候神赐给我们的永存的房屋，要更美的家乡，这些就是属灵的事儿，这些就是上面在上面的属灵的事儿。但问题是，这是保罗 在哥罗西里说的那个上面的事吗？这些都是上面的事，但是他是不是保罗所说的那个上面的事？到了今天又有一些人啊，一些年轻一点的或者中年一点的又开始解释上面的事。比如说这一位是新加坡的基督生命堂的一位长老，他说思念上面的事就是关心国的神的国度、神的所愿、神的同在，思想怎样多传福音、多侍奉、多祷告。哎，你看这句话好像有点像吕春堂牧师说的哈，这是天国的事，但是更具体一些，说就是你思想上面的事，你就要多传福音，你要多侍奉，你要多祷告。弟兄姊妹，是不是很熟悉？很熟悉的配方，很熟悉的味道，可能那个年代的牧师都会跟你说，思想上面的事就是要多传福音、多侍奉、多祷告，少想这个今生的地上的，比如说你的工作呀。钱赚了那么多了，你为什么还要赚嘛？你为什么不退休啊？你还是可以不用滚嘛。你要一心去传福音，因为那些都会朽坏，孩子长大会背逆，工作赚来钱会花掉，对不对？所以思想上面的事就是关心神的国度、神的所愿、神喜欢什么、神的同在、追求神的同在。你要思想这样，多传福音、多侍奉、多祷告。还有一个生命基督生命堂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宗派，我怀疑有一点点灵恩，所以他们都叫基督生命堂，他们跟韩国一些教会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有个华府，就是华盛顿啊，华盛顿特区的基督生命堂说，上面的事儿就是从宝座那里来的智慧、神的美意、圣灵的能力，好像也很有道理。但是弟兄姊妹，你没发现哎，慢慢的跟我们那些老前辈说的不太一样了啊。我们老前辈说是神的事儿，是天国的事儿，是神的旨意，现在这里说是哎，是宝座那里来的智慧，是圣灵的能力，这是上面的事儿，也没有错啊，都是从上面来的。这个主天的智慧是从上面来的，对不对？神的能力也是从上面来的，所以你要一提到上面的事儿啊，你要全面一点，你还把这个也包括进去。有一位康莱昌牧师，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很喜欢在 Good TV 上面看节目的弟兄姊妹可能会熟悉这位康牧师啊，台湾的牧师。他说什么是上面的事？上面的事就是有神的心，要有神的善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哎，这是上面的事，好有道理，对不对？这些都是上面的事。但是到了我们中国，我们的海淀堂啊，北京的海淀堂有一位范牧师，他说什么是上面的事儿？他说上面的事儿就是永恒的、有意义的事儿，就是神所喜悦的事儿，这是上面的事儿。那反过来，地上的事儿就是神不喜悦的，就是短暂的，就是毫无意义的、虚空的、如烟而去的事儿。好有道理，对不对？有一位元朗浸信会，这是香港的一位传道，都是年轻人了哈。我们看范牧师这个矿传道都是年轻人了。他说上面的事儿就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些属天的美德。哎，你看这位传道就比较有聪明，比较聪明，他跑到这个上下文了，他把这个哥林多啊，不，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到第四节这一大堆讲的总结起来说啊。上面的事儿就是这一些属天的美德了呀，就是怜悯，就是慈悲、恩慈，就是谦虚，就是温柔，就是忍耐，就是怎样啊、这个夫妻之间怎样相处，跟孩子怎么相处，跟仆人怎么相处。你看后面哥罗西书后面就开始讲这些啊，这些是上面的事儿，所以你要思想这些上面的事儿，不要思想地上那些事儿。这个十个讲员是不是有十种说法？其实还有更多说法哈，我这找了十个讲员，其实他们的说法有很多相通的地方。Anyway 啊，不管怎么说，这些事儿就是上面的事儿，都在上面，这些都在上面，没错。这些属灵的美德、神、天国、神的旨意、神的能力啊，这些全部都在上面。那请问 保罗是不是叫我们想这些事？保罗所说的上面的事儿是不是这一些事儿？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我们看这个上下文。保罗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地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造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诶，你看到好像保罗在责备一些做法，这些做法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表示自己很谦卑，我这样做了很谦卑很努力苦待己身，结果呢一点用都没有，你苦待完了一点用都没有。那现在他反过来说，你一定要想那些事儿，想那些美德，想神的事儿，想这天国的事儿，要努力传福音，要努力侍奉，要努力祷告。而是不是跟他上下好像有些个不一致啊？保罗说，所以，哎，你看保罗不是从第四章、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突然就跑一个所以。保罗说，说完前面那些事儿。保罗说完前面有些事情，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他说你不要做那些事儿，那些事儿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然后他说，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儿。什么是上面的事儿？保罗没有说，啊，同学，这个哥罗西的同学，请你到腓立比去找腓立比的同学，把他的那个腓立比书拿来一块看。保罗写给哥罗西就是给哥罗西，他不会叫你说啊，请你参考这个哪一卷圣经，他可以教你去读旧约，但是他不会请你参考某一卷新约，因为新约还没写完，这一封信那一封信。所以保罗肯定不会说一句话以后然后到你别的地方去查考什么叫做上面的事儿。所以保罗马上就告你，马上就说什么是上面的事儿。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保罗说，你当求上面的事儿。上面是什么事儿呢？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弟兄姊妹，那十个牧师有十种说法，说的都很好。哎，真的，圣经里很多地方提，别的地方提到上面的事儿，确实是那一些事儿。但是保罗这里说的是，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儿，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儿。地上什么事儿？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在克制肉体的情绪上毫无功效的事儿。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哎呀，这句话让我们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搞不清楚什么是上面的事儿，是你没有长进的一个标志。而你如果搞不清楚什么是上面的事儿，也是你不能长进的原因。你一天到晚把那一些，保罗说那些其实是地上的事，你把它当作上面的事儿去追求去思念，你岂不是不能长进吗？岂不是因为你没有长进吗？我们说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是保罗的教诲论，我把它分成七讲。我已经讲过，第一，为什么要上教会？第二，怎样才算上教会？第三，怎样在教会里坚固？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在教会成长，怎样在教会长进。哥林西书的二章二十节到三章四节是有个上下文的，它的上文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十九节，也就是说要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保罗先说了这些事儿，然后告诉你为什么你没有长进呢？因为你思念的是地上的事儿，没有思念天上的事儿。首先我们要看什么是因神大使的长进。教会和信徒都要因神大使的长进。我再说因神长进，因为我们从英文看这个大使的这个字不太合适，我们从英文看是说你要持定元首，然后从靠着这个元首我们全身的筋节可以得到滋养，然后联络在一起，然后呢长进了一个从神而来的长进。哎，这叫做大德长进。什么叫大德长进？首先你长进的方向是跟随神。一个教会要长进不是人设定一个目标，不是说我们教会我们今年要倍增，我们从五个小组要变成10个小组，或者不要太多2个小组，我们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然后每年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到年底一 review 啊，我们长进了，每年长进20%。弟兄们，这不是神要的长进，神要的长进不是你定的目标，不是一个教会定的目标，不是你自己定的目标。你说我今年要带2个人信主，或者1个人信主我就长进，或者我要把圣经读一遍，或者读2遍，或者1.5遍我就长进。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长进的目标，长进的方向是跟随神，是照着神所要求的成长。你看这个英文，我就不读英文了，读的不太好听啊，就是说这个意思，英文的意思就是说照着神所要求的长进，所以和合本的修订版就把它翻译成照着神所要求的成长。这是长进。那神要求你什么？神要求你越来越像基督。你这个教会可能10年没有增长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教会在一个小岛上，但是你的教会也可以长进啊。你这个教会可以长进，你的教会的人可能可以越来越像基督。所以长进不是人的目标，长进的力量是依靠神，不是依靠你个人的努力，不是靠着你个人的灵修、你的祷告、你的侍奉，这些要不要呢？要的，但是不是你依靠的对象，而是靠着他得到滋养。所以保罗说，是全身靠着他，你越来越会靠他，你就越来越能长进。弟兄姊妹，明白？你越来越能帮神的忙，弟兄姊妹，你没有长进。啊，你越来越爱侍奉了，你没有长进。啊，你越来越觉得你需要他，你越来越靠着他了，你长进了。你越来越靠着他，你才能得到滋养，你才能真正长进。你如果不靠他，你可以打一针兴奋剂，你可以打一个冰毒，你可以打各种吗啡啊、大麻，什么东西都可以刺激你的，你可以打鸡血都可以，但是那不是神要的长进。长进的方式是根据神，不是根据你和我的进前的程度啊。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姊妹很进前，起来每天早上5点起来祷告读经，这个教会长进了没有？没有，是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弟兄姊妹，教会的长进方式不是根据你个人的努力，而是筋节得以相助联络，你的弟兄姊妹彼此越来越能相助联络，彼此越来越能彼此相爱，彼此服从扶持，个人看个人比自己强的时候，你这个教会就渐渐的长进了，而不是说你教会有几个人越来越能讲道了，越来越能查经了。弟兄姊妹，你这个教会还是没有讲长进。这个教会的长进也不是说你的肢体的数目增加了，哇，今年100明年200急速增加，不是，是你现在有的肢体越来越成熟了，越来越能从元首基督那里得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是你全身要从那里得到丰盛。你这个教会里只要有一大堆人他不动的，他不能从元首那里得到营养，你这个教会就没有长进。热闹不等于长进，你这个教会可以很热闹，但是你这个教会并没有长进。所以什么是靠着神因神大得的长进？就是持定元首，就是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教会长进，你个人才能长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不是你个人长进，是教会长进，是教会长进，你个人才能长进。你个人可以很敬虔，对圣经很熟悉，可以很有口才，可以很能传福音，但是你还是没有长进，因为你就是一个出头的船子，早晚会先烂的。在基督里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在基督里只有身体。 OK， 那保罗现在给我们发出一个挑战，其实不是一个挑战，是两个挑战。你为什么没有长进？保罗这段圣经不是在教你怎么去求那个神的国，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没有错，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但是保罗这段圣经不是在教导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是教导你要思想神，要思想神的美德，要思想天上的事，要传福音，这些保罗都教导了，但是没有在这里教导。保罗在这里是在挑战哥罗西的信徒，你们为什么没有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一点都没有长进嘛，明明应该长进的，为什么没有长进？所以保罗对我们的第一个挑战，也是对哥罗西信徒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你真的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吗？你的演技好不好？你死有没有死一样？你死的像那个演技差的演员，要死就死不了，一定要把一些遗嘱讲完，要把很多很多话讲完。所以坏人就坏在这个，我好像说错了哈，是好人是死了以后该死的时候老不死，坏人的时候是该杀别人的时候老不停的说啊，这个我给你说错了啊。坏人的演技差的就是明明一枪就可以把人崩了，他老在那叨叨叨说。好人演技差的就是明明你该死了，你老不死，跟他叨叨叨，一定要把一些事儿给讲清楚。你有准确的死样吗？你是真死还是假死？一看就那个人没死过的，对不对？很多人真正打过仗的知道，那一枪打过去，那不是身上一个洞，是整个肢体全爆炸了，现在子弹厉害得很。那你真的挨一枪，你还能说半天吗？早没了。所以保罗对我们第一个挑战是，你真的已经死了吗？你真的承认自己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吗？你的死有一个准确的死样吗？没有，我们很多人没有，根本就没有死。死，什么是死？很多人说，哎，我没有死，所以我要努力去死，我要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把自己所有的罪都写下来，然后找一木头钉钉钉啊，骄傲钉，这个淫秽钉啊，这个各种。保罗说，你早就死了，你现在钉他干什么呀？死就是我们在神的眼中已经被看为与基督同死，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们已经死了。你不需要勉强自己再去死，所以我们已经死了，所以原来我们受捆绑的那些个条约已经无效了，你已经不欠撒旦的钱，你已经不欠罪的钱，当然你还欠你邻居的钱，所以我们就不再受世上的小学辖制了。那世上的小学，那原来的那些学外，它辖制了一些没有死的人， 现在你已经死了，那些东西管不着你了，那些东西对你无效了，那些教导那些方法对你没有用了，这叫做死。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眼里还是活蹦乱跳的呢？你在神的眼里已经死了，神已经看你死了，你不必遵守那个了。但是我们说，哎呦，好像不行哎，我觉得自己没有死，我还要服从那一些世上的小学，重新回到世界做奴隶。我们看到那些罪，我们看到那些的试探，我们觉得自己一点都没有死啊，我们里边活着活蹦乱跳，我又想去碰他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常常的有意无意的发明各种长进的方法，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死啊，我们觉得自己还活得很啊，一看到罪我就想犯，我一看到试探我就想去碰，所以我就怎么办呢？我就发明各种长进的方法，我发明各种灵修的方法，各种进钱的方法。结果保罗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不但毫无功效，反而使自己不能持定元首，越来越不能长进。保罗说，你要长进，你必须持定元首才能长进。但是现在你自己发明出一些方法，你觉得持定元首这个方法不靠谱，然后你这些方法，你每天早上起来五点钟起来祷告，你每天祷告五次，你到点了就去祷告会，到点了读经，到点了灵修，你发现自己还是没有长进，反而觉得很累，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问题，保罗说这个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那基督徒到底要做什么？你做什么都被人责备，说你这是用私意崇拜，你这是自表谦卑。那我到底怎么样才能表达谦卑？怎样才能靠着神的意思来崇拜呢？保罗对我们的第二个挑战是，你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吗？他对我们的第一个挑战是，你真的与基督一同死了吗？对我们的第二个挑战是，你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吗？你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活法？你的演技可能很像，但是呢一看就知道你是在表演。我们在表演一个死人，我们要表演一个活人。很多的基督徒一生都在表演，他在表演一个死人，他在表演一个活人，他根本就没有准确的死过，也没有准确的活过。一个与基督同活的人，活的方向要准确，要当求上面的事，活的方法也要准确，要始终思念上面的事。所以说思念上面的事就是始终思念上面的事，你看英文可能会清楚一些。活的方向要准确，要求上面的事，活的方法也要准确，要思念上面的事。为什么我说许多基督徒是在表演死也表演活？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上面的事，所以他求了什么呀？求了半天，哎呦，我这个与基督同活就是不停的传福音，就不停的祷告，不停的侍奉。弟兄姊妹，保罗说毫无功效。所以我们的问题来了，什么是上面的事？更尖锐的是，你有没有把地上的事当作上面的事？你看看这段圣经，你有没有中一招？你有没有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什么叫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只是犹太人有这毛病吗？什么是上面的事？上面的事不是侍奉， 不是敬拜，不是聚会，不是传福音等等各种被人看为属灵的事儿。那些属灵的事儿是不是上面的事儿呢？是上面的事儿。但保罗说你要思念上面的事儿，是不是让你思念这一些事儿，而不要思念别的事儿呢？不是。保罗有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这个经历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七章55到58节。那一天，司提反，我们知道司提反是教会的第一任执事，七个执事之一，他与犹太人辩论，辩到最后，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件事情给扫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扫罗就是保罗，当时他是一个年轻人，可能20-30岁，40岁以下的都可以叫少年人，你知道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的时候，他的朋友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些朋友被称为少年人。罗伯安那个时候已经40出头。这个少年人扫罗很喜欢这个事情，喜欢什么事情呢？很喜欢这个司提反被大家用石头打死，因为他认为这个人亵渎了神。但是这一位司提反说了一句话，让他永远也不能忘记，他记在心里。他告诉医生路加，路加把他写在《使徒行传》里。因为司提反看见了神，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司提反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个是上面的事，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保罗心中最大的一件上面的事，可能就是司提反这一件事，这是给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改变，一个打击，让他对自己的信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司提反看见上面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上面的事儿，保罗说什么叫做上面的事儿？就是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什么是坐？坐代表一个人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已经掌权，已经得胜，所以基督可以坐在神的右边。什么叫做右边？右边就是荣耀，右边代表一个尊贵荣耀的位置。保罗在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两个情形。第一个是司提反看到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人是早就坐在神的右边了，为什么又站起来？因为人子因着看到司提反的殉道，非常的叫做震惊也好，受触动也好，还是接纳也好，悦纳也好，总之人子就站起来了。人子应该坐在父神的右边的，凡是犹太人都知道这一点。这是诗篇110篇第1节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一篇诗是几乎所有的犹太人书都是耳熟能详，那说的就是弥赛亚基督，当他得胜的时候，他要坐在神的右边，等着父神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所以什么叫做坐在神的右边，就是基督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他已经在神的右边得胜了，已经掌权了。所以一个信徒的得胜，一个信徒的成圣，一个信徒的长进，不需要在基督之外增添任何东西，只需要凭信心仗着十字架夸胜。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这一个上面的事跟我们之前提到那十个关于上面的事的教导完全不一样。那里说是神的事，天国的事，是传福音的事，敬虔的事，都没有错，那些都在上面。但是保罗要说的是，上面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你的得胜，你的成圣，你的侍奉，你的长进，你不要在基督之外增添任何东西，你只需要凭信心仗着十字架夸胜。你一夸胜，你就会发现仇敌已经失败了。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可能你做了50年的基督徒，你还是一点都没有长进，因为你没有连与元首基督从基督那里得到营养，你是自己在努力的长进，你努力的要思想上面的美德，要仁爱，我要恩慈，我要良善，我要忍耐，但是你活不出来。同学，我要告诉你，你活不出来，你那些毫无功效。什么是地上的事？地上的事不是人的生活，不是人的工作，不是人的娱乐。你如果认为上面的事儿就是那些事儿，是侍奉传福音，那地上的事儿就是这些事儿，那你不要去过好不好？因为它都是短暂的，都是虚空的。但是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说，要在你一生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这些事明明是短暂的，明明是虚空的，但是圣灵说你要去过。哎，很奇怪哈，你不是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下面的事吗？圣灵说你要好好的过，因为生活是虚空的，但却是你一个好老师，虚空可以成为你的老师。如果一个人这个信主就不必过那个虚空的日子了。请问为什么保罗接下来第三章18节到第四章1节还要讨论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族谱关系，那些不是地上的事儿吗？那些不是我们不必去想，我们是需要想怎么传福音、怎么侍奉、怎么祷告、怎么天上的国度等等，为什么要谈地上的事呢？保罗说的天上的事好像不只是那一些事儿，弟兄姊妹，真的不只是那些事。什么是地上的事？是上面的事在地上的事的影儿，比如说人间的遗传，遗传下来一些方法，其实都是影子，实体是那个基督。比如说是人对上面事的模仿，比如说世上的小学，人发明出很多学问来，很多方法来，上面的事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已经得胜， 你要支取的是基督自己。天上的事儿与地上的事儿有什么区别？在基督里边有怜悯，有恩慈，有谦虚，有温柔忍耐的心，所以这些事上面的事没有错。人如果没想过这上面的事，还有基督已经得胜坐在神的右边，人只会模仿基督，你不会里边活出基督的，你只会模仿基督。那个模仿就是包装，你可以包装的很怜悯很恩慈，说话细声细气，细声细气啊！你骂他几句他也不还口，说我很谦虚的，我很喜欢听年轻人的意见的。时候没到，我告诉你，时候一到原形毕露，我就告诉你，一个越觉得自己怜悯，越觉得自己有恩慈，越觉得自己谦虚温柔忍耐的人，你越要谨慎，因为你那个试炼是大的。神一鞭子抽下来，那个时候你整个包装哗啦啦全碎了，就好像一堆积木一鞭打下去全原形毕露，或者保罗说你那是草木隔街，因为你那是模仿的，不是基督在你里边活出来的。基督里边有彼此包容，有彼此饶恕，这是下面第三章的第十三节。但是你的模仿，我的模仿，却是数算自己原谅他多少次。哎，我原谅你好多次了，七十个七行不行啊？很多了哈，一直模四百，七十七，四百八十九，四百九十，哇，终于七十七了，下一次再也不原谅你了。请问你一直在数算原谅多少次？你到底有没有原谅他？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很多人真的很多人经常说。啊，我经常原谅这个人，我原谅他很多次啊，他有那个事儿，我都原谅他了啊。你看我过去怎么帮他，哎，我都不计较，我那么有爱心。请问你不是说好了，你要爱人如己的时候，你左手做的右手不要知道吗？你怎么还记得帮了他那么多呢？不是说你要整个赦免他原谅他全部忘掉吗？你怎么还记得他得罪你多少次呢？所以弟兄姊妹，人的模仿不是天上的事，是地上的事，可以很像。基督里有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人。人有爱，人可以模仿爱，你那个爱是跟着自己感觉走，你是觉得我好爱啊，好爱啊，你根本就没有联络全德，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你不知道爱里边有公义。基督里边是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边作主，人的模仿却是由外向内。我那个平安，因为我找到工作了，所以我很平安。我跟你讲这个讲见证，因为我病好了，我很平安。我跟你讲见证，你看我过去怎么努力，怎么靠主得胜，我现在你看多好呀。一个是里边出来的，一个是外面进去的模仿。所以上面的事儿跟地上的事儿是不一样的。地上的事儿就是人性本来的样子。什么是地上的事儿？地上的事儿就是人性本来的样子。人一直不服人性是什么样的，人觉得自己可以改变。有一个人叫做古斯塔夫勒庞啊，不是那个法国的极右分子，这是一个社会学家，生于1841年死于1931年，也就是说生于鸦片战争死于二战之前啊。他写了一本叫做乌合之众，很有名啊，大家都喜欢看。他还写了一本革命心理学，他的革命心理学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晚来又研究1870年代的巴黎公社革命。他得出一个结论，说群众冲动而懦弱，总是被一小撮领袖控制，常常做出与个人意愿相悖的行为。比如说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有一群人叫做保王党人，他是保卫这个法国国王的，他控制了制宪会议，结果正是保王党人控制的制宪会议摧毁了古老的君主制，很奇怪对不对？保王党摧毁了国王。而人道主义的立法议会，另外一个议会叫立法议会哈，一个叫制宪议会，立法议会纵容了九月屠杀，一群恨恶暴力多愁善感的哲学家把法国拖入了最可怕的战争。这些法国人热烈的呼唤自由平等和博爱，结果却以最可怕的专制告终。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拿破仑的专制，然后把国王请回来。他们的初心非常的善良，他们爱好和平，结果却不断的通过血腥的政变和断头台来实现目的。他们都希望重建宗教和平，结果却把成千上万的天主教神父送进了监狱。他们打算在法国的废墟上重整河山，结果却增加了废墟的数量。他们相信自己是纯粹是按照理性来行动的，他们都很理性，法国大革命是理性主义的结果，但实际上他们接受的却是神秘主义，是情感，是集体要素的影响。所以庞勒得出一个结论说，人的智力会进步，本性却很少变化，虽然可以暂时压制，但却很快固态复萌。法国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不甘心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史上第一次企图以理性的名义来改造人和社会。这一种企图一定要动用超过任何一位暴君的权力。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很矛盾？你要改变人性，使人性变得更好，一定要用一个暴君的专制的权力。果然如此，最终是以一堆又一堆的废墟和独裁统治来告终。这是革命心理学里说的，我想这句话同样可以套进教会心理学里边。我不是主张心理学，我这里边其实说的是心理，人的心理。这是革命心理学，不是一本心理学的著作，是一本社会学的著作，是说人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的，人性是说人性是什么样的，教会里的人性也是如此。教会里很多人不甘心接受这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人性从来都没有变化，虽然可以暂时压抑一下，但很快就会固态复萌。你可以暂时效法基督，你很快你那个老我就出来了。你暂时压抑你的自己肉体啊，你可以刻苦己身，你可以非常谦卑，你可以早上五点起来祷告，你可以把家当卖掉去捐给非洲，像保罗说的，把自己都给烧死没有关系的，但是你那个肉体还在，一有机会就固态复萌，结果事与愿违。这叫做地上的事，地上的事就是跟天上的事很像，但是你一旦做出来，你很快就会事与愿违。你本来想爱人如己，你想帮助人，你想关爱，在教会里关爱，结果是狗咬狗一嘴毛，一地鸡毛，乱糟糟，大家互相抱怨，互相猜测，分门结党，互相打架。如果有人写一本教会心理学，一定会告诉你历史上发生了多少次这种事儿。起初都是好的，初心都是好的，结局都是可怕的。所以你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保罗说你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思念地上的事会有什么结果呢？会让你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不去持定元首，反过来是跟着人走，照着人的教导，照着你可以，这个人可以很属灵，可以是个前辈， 结果你却以为你得救要靠基督，得胜可以靠自己，要努力的想上面的事儿，想天国的事儿，想传福音，然后你却去做，结果呢是用你的得胜，用你的成圣来喂养你的肉体，遵从人离弃神。所以保罗说你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因为你在一边得胜你一边腐烂，一边外表得胜一边里边腐败。所以以赛亚书29章13节这句话很可能是保罗说的，说照人所吩咐所教导，他是想到这句话，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我们有多少人你的敬虔，你的努力，你思想上面的事儿，你是用嘴唇思想，心却远离，你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接受人的吩咐，你从来不看圣经是怎么说。你思念地上的事儿，会让你徒有智慧之名，因为人的努力和方法不管多好都不能使你变得更属灵。今天慧贤说到什么叫做属灵，如果你没有参加这个查经班，请你去问慧贤什么叫做属灵。你的方法不管多好，人的方法不管多好都不能使你变得更属灵，只会使你自以为不在虚空，自以为不属灵，结果比虚空还糟。一个人知道自己不属灵还好一点哈，还有药可救，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属灵，他明明不属灵还觉得自己很属灵，结果就比虚空还糟。所以保罗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思念地上的事会使我们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我们的各种形式都不是顺从圣灵，而是追求形式，把自己喜欢的强加于神。哎呀，神喜欢跳舞我不就跳舞。弟兄姊妹，我最讨厌这个东西，因为我看到好几个人写书说耶稣基督特别喜欢跳舞，所以他就升到天堂，然后在耶稣基督面前跳舞给他看，哎呀，基督就看得特别满意。这个人这么闲就算了，更可悲的是有很多人买这个书看得津津有味儿。这叫人把自己喜欢的强加于神，其实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属灵欲。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不是用那个形式来拜他。思念地上的事会使我们苦待己身，苦待己身就是依靠肉体来克制肉体。我们许多人很努力的想变得很属灵，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禁欲不能制止肉体的放纵，禁欲没办法使你不放纵，纵欲也不能使肉体得到满足。你里面的贪念越要禁止它越要出来，你里面的邪情私欲越是压抑它越是要爆发。所以一个苦待己身的人，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我们看到很多天主教的神父出了丑闻，我们也看到很多基督教的牧师一辈子刻苦己身去帮助别人，到某一天他突然爆发出来的时候，你发现里边原来有那么多的苦毒，他真是一直在忍着，我对你们这么好，你对我为什么不回报我，你为什么不信主，你为什么不这个，你为什么不侍奉，为什么不那个，他其实一直在心里面压抑的，时候没到，一到了全部都爆发出来。请问他那个刻骨己身，他那个爱人如己是真的吗？思念地上的事会使人越来越不属灵，越来越不长进。那么怎样才能思念上面的事？保罗告诉我们，你们怎样才能思念上面的事？第一， 你要凭信心接受自己已经死了，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你跟他一起先死了，然后你再与他一起活了，你就要拒绝自己，你要脱离旧造，才能与他一同复活，进入新造。我们许多人不相信自己已经与基督同死，我都没死过，那个洗礼就是滴两下能把滴死啊，你就是把它浸到水里边也没有浸死嘛，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已经死了呢？以斯帖书的第四章十六节有一句很美的话，说若死就死吧。以斯帖没有死啊，以斯帖说我若死就死吧，那是信心的宣告。我们什么叫做你已经与基督同死，又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就是若死就死吧。你如果相信自己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你就不要做那个活人做的事，你要做死人做的事，你对罪是死的，若死就死吧。好像你不跟着犯罪你就要死，没关系，你若死就死吧。好像你不做某一件事情，天都要塌下来，教会就要不存在，你不要理他，若死就死吧。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与基督同死。有一位老牧师，老牧师非常有名，贾玉明牧师，如果你熟悉中国教会史，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前辈，开了灵修院。所以凡是搞灵修的人，我要请你好好读这一段历史，贾老牧师的历史。他一直反对三字，他一直反对政府这个涉及教会，一直很坚持，一直到某一天政府的人跟他说，如果你加入三字，这个灵修院可以得到保持，你可以造就很多的同工，你可以继续做这个做那个，神的国度可以继续得到推广，只要你加入三字。然后三字以后政府怎么弄，你可以跟他们好好谈嘛。这个贾老牧师没有死透，真的没有死透。你看另外一位老尼弟兄哈，我们说尼拓生弟兄死了就死了吧，他就死了，真的就死了。但是他的施工好像没有死啊，他的施工一直没有死。但是这个贾牧师怕自己死了以后这个施工就不行了，哎呀，那么多人得到造就，那么多灵魂，每天十万灵魂，怎么谁去救啊？他就跟三字妥协了，结果发现那是一个坑，一进去越陷越深，后来都后悔死了，然后那个灵修院也就完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做一些事情教会就不能赚，我们的公司就不能赚，我们的家庭就不能赚，死了就死了吧。在一些事情面前，在一些罪恶面前，在一些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情面前，你该死的就死，该拒绝的就拒绝，你有这样的心智，死才能在生命中活成现实，然后你才能经历基督。当你把自己当作一个死人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以跟基督一起活出来，因为基督在你里边活出来。第二是要凭信心接受自己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这个隐藏是内在的。保罗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这生命是隐藏的，外表看起来跟世人一样，你可能觉得自己还没有死，还没有活，但你里边这么想的时候，你里边已经有属灵的征战，属灵的交通，属灵的成长了。所以弟兄姊妹， 你不要害怕自己没有长进。当你觉得自己没长进的时候，你已经开始慢慢的长进了，因为这个生命是隐藏的，这个生命是世人不认识的，你自己也不认识，你自己也不习惯。我们所习惯的就是自己要努力做点什么事情出来，我们一点都不做，我们躺倒不干的时候，我们很不习惯的。请你注意，我不是说不要侍奉哈，我不是说不要传福音哈，我是说当你自己不行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感动的时候，你就要躺倒不干。你不必着急，你不必装着活，你不必靠着自己活，因为真实的生命只要凭着信心操练，必然会显为生活，这个生命一定会活出来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靠着自己我已经枯干了，所以我不能再侍奉了，我就要停，我就要躺在那儿，不要紧，你这个人躺在躺倒了不要紧，这个侍奉不会停的，这要是神喜欢的侍奉，神悦纳的侍奉，神定义的侍奉，他一定会兴起别人来。你就要躺在那儿，你重新就好像大卫躺倒在神面前一样，在跟神面前哭，哭个七天，最后一咕噜起来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你那个生命是隐藏的，你自己不习惯，你要习惯，你要习惯。习惯什么呢？就生命自己会起来的，自己会起来，你躺倒了一定会重新起来的。你要让自己原来的那个生命躺倒，你那个新的生命就会起来的。你原来生命一直在那挡着路，新的生命就长不大。这个隐藏是稳妥的。诗篇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把我高举在磐石上。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是稳妥的，这世界已经不能摸着你，不能辖制你，所以你不必去勉强，不必去逞能。承认不能是基督徒的一种美德，承认没本事是基督徒的一种得胜。因为你承认自己不能，承认自己没本事的时候，你不会被这个仇敌碰着的。神已经把你隐藏了，已经把你高举在磐石上了。你承认自己不能，神才能能，神的能才能在你身上发表出来。最后是要凭信心接受自己，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句话有很多人说，那是说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显在荣耀里，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基督不但在他来的时候显现，现在也显现。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说，现在我们要让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如果你跟基督一同死了，基督的生也会显在你的身上。你不能依靠自己的挣扎去成长，而要照着他在我们里边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让基督隐藏的生命在你里边能够显现出来。只有基督显现的生命才能彰显神的荣耀，你自己显现的生命是不能彰显神的荣耀的。所以不要靠你的生命去荣耀神，去长进。我们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跟基督一同死亡。所以不管是什么什么罪恶，什么什么跟肉体有关的一切事情，你就躺倒不干，包括侍奉也要躺倒不干，因为那是出于肉体的侍奉。当你躺倒的时候，你就会一起与基督一起复活，因为在那上面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已经得胜了，他就等着你思念上面的事，你思念上面的事，基督的得胜就会成为你的得胜。这个时候基督的生命就从你里边一起显现出来，你就从躺在地上变成一咕噜又站起来， 大卫说，有什么吃的没有，有什么喝的没有，我要重新吃喝，我要尽我君王的本分，我又开始了。所以什么叫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就是要思念基督已经得胜，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不要用我们那些假冒的东西去代替基督。你要做的每件事情，你要想这是不是假冒的，假冒不假冒很简单，很简单。我又要说到加拉太书，就是你里边有没有结党，有没有纷争，有没有愤怒。如果这件事情使你产生这些念头，那就是假冒的，那就是模仿的。你不要求这些地上的事，你要求天上的事。只有基督从你里边活出来，基督催逼你做的事，你才会有真正的谦卑，你才不会结党。就像保罗一样说，我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实际上是神做的。而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就会数出来说，我带了几个人信主，这个人是我带的，那个是我给他施洗的，一天到晚都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天上国民的身份，但我们却没有看过天上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怎样思想上面的事，我们不知道黄金街，我们不知道碧玉墙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坐在父神的右边。求你让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思念天上的事，思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坐在那儿，他已经得胜。我们不要靠着自己来为主做什么，我们不要靠着自己来长进，我们要求主进到我们里边来，在我们里边显出他荣耀的生命，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荣耀神的名，让我们因此越来越像基督，因此越来越认识我们肉体的败坏，因此越来越长进，直到在基督里边合而为一。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